感谢主给我恩典，能够来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的主题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请弟兄姊妹先翻开这一个经文读一遍。你知道这经文从哪里出来吗？太棒了我每一次来都是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现在我们是来到第五章我们是16、17、18节。好，我们同声的来念，请。阿们。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因为你爱了我们，你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因为你是赐平安跟喜乐的神，因为你要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你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愿意主你今天早晨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愿意我们能够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做一个常常祷告的基督徒，做一个凡事谢恩的基督徒。感谢你，荣耀赞美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帖撒罗尼迦前书到了这一段，从第12节开始，他是告诉我们一些基督徒在各方面做人的态度。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几次，从第12节到13节是关于对如何对待带领我们的肢体。那你告诉我们，我们弟兄们，我们劝你们尊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慰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那个是对于带领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的应该有的态度，要尊重他们，要爱他们。第二点，从14节到15节是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该如此的对待彼此的对待。他说：“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劝勉灰心的人，抚足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16、17、18节。这里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个人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基督徒生活的态度，他这里简单的告诉我们是要三件事：常常喜乐。所以今天我讲到的时候也要笑脸多一点，常常喜乐。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因着神的话，能够你的如果是沉闷忧伤的心灵能够有喜乐，不住祷告，然后第三点就是凡事谢恩。那当然这其实是喜乐、祷告跟谢恩在贯穿着整本圣经的教导里面，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只是用简短的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是喜乐。有什么事情是让我们不会喜乐？为什么我们不能常常喜乐？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话语来劝勉弟兄姊妹如何的才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跟凡事谢恩也是没。 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常常喜乐？我想了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生活上有难处，有苦难，这些苦难呢，导致我们不能常常喜乐。那有什么苦难呢？那我们做人，我们就会经过许多人生都必经过的阶段。我们会有婚姻，婚姻里面会可能有难处，夫妻吵架，妻子不爱不尊重丈夫，或者丈夫不爱妻子，没有好像圣经里所说的舍命的爱妻子，婚姻有难处，或者我们养育孩子有难处，或者养育孙子有难处，孙子给你很多麻烦，或者我们的经济有困难，或者我们健康有困难，可能我们得了病重，我们身体的机能一年比一年的衰退，我们有人生有很多的难处，这些难处呢，是我们不喜乐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在是因为不足而不能喜乐，我们想在基督以外能够找到喜乐，而我们却找不到，所以我们就不没有喜乐。你看小孩子，当小孩子他们很容易会开心，很容易会喜乐。有人做过调查，小孩子一天可以笑400次，一个大人一天只笑15次，平均的平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你给他几块钱的一个玩具车，他就很高兴，可以高兴的整天或者几天。可是当孩子渐渐越来越长大了，你就发现那几块钱的玩具车不能叫他喜乐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慢慢觉得小孩子，我家的包括我家的小孩，我们家里有已经好多玩具，一大堆的玩具，可是每一次出去外面他看到其他的玩具，他都想说我想要多一个玩具如果你买给他呢， 你以为他会喜乐，可是他只能可能几小时，下一次他又要另一个玩具。就是不管你家里的玩具有多少的玩具，可能有几个仓库的玩具，我们的小孩子都不会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因着有玩具而喜乐，他们永远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其实我们大人也一样，当我们渐渐成长，我们大人也有玩具男生有男生的玩具，女生有女生的玩具大人的玩具就越来越贵可能不同的嗜好，可能是车子等等这些是人没有知足，不知足就很难喜乐。保罗是一个常常遇见难处的人，可是他也是一个在难处当中学会有知足的人。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他第五章他说，我在什么事上我已经 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曾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他说饱或者饿，或有余或者缺乏，他说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说他在什么事上他都可以知足，不管环境什么他都知道环境是神给他的，他有一个知足感我们常常忘记神对我们的教导，主耶稣曾给我们许多的应许，他应许过在患难中，他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应许过，就算我们人生有苦难，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因为主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可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就不会，我们常常忘记主给我们的应许那个是苦难 当我们去寻求我们人生要去寻求的这些东西五子妻子还有什么帽子哪一个文凭还有车子房子
票子
就是
钱
票子
孩子。可是我们发现当我们有了妻子你也觉得你有了妻子之后你不是常常喜乐，你有了车子之后你也不是常常喜乐，可能你要升级你的车子买一个更好的，也买了之后也没有常常喜乐买了房子然后买一个更好的也没有常常喜乐，要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很多烦恼没有常常喜乐其实我们在生活上追求这些生活上的东西，其实 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有这些，可以，可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喜乐跟我们 的喜乐 建立在这些的东西身上，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喜乐，这些我们基督徒的不能常常喜乐的原因，因为我们把我们喜乐，我们想把我们的喜乐的根源从这些物质上或者是我们对人的感情上去找，可是我们不管我们的妻子对我多么的好，多么的漂亮，我们的丈夫多么的有钱不管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我们物质上的享受多么好，我们都不能满足我们心里一个深深的空虚，这个空虚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满足。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说，那我们怎么能够常常喜乐呢？首先我们要在患难中要记得神的应许主说他要赐给我们平安，他所赐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平安有平安就有喜乐。我们要学会自主，自主现在神所给我们生命上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有的工作我们有自主，自主我们有的孩子我们自主，我们去享受，我们学习去感恩。基督徒常常有这个挣扎，这个挣扎就是如果是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现有的都自足了，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去追求了，我们不用上班了，我们不去赚钱了，我们不用再去有了一个孩子就够了，不用第二个了，我们有一个房子就够了，我们以后就千千万万就不要再买一个更好的其实不是这样子基督徒都可以有这些也应该可以在生活上供应给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有享受孩子之间的有孩子的喜乐，夫妻之间的喜乐，可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够代替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从主身上所得到的喜乐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源头，喜乐的源头是主自己。如果我们离开跟主的关系疏远了，我们不管在物质上有什么多么的丰富，我们都会缺少喜乐主在马太福音六章里面，他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他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忧虑他是不是他说你们不要忧虑穿什么吃什么因为他说天上的飞鸟神也会供应给他们，地上的花神也会给他们美丽的衣服穿，你要先寻求他的国他的义，他会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我们常常不能喜乐是因为我们有许多忧虑我们忧虑明天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我们忧虑我们的前途，我们忧虑我们孩子的学业，我们人会很多忧虑忧虑到很多基督徒甚至晚上也不能睡觉当我们晚上睡不好，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忧虑我们是没有去把这个忧虑这个担子卸给主，我们把这个忧虑担子担在我们身上。主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这里来就必得安息，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他的恶是容易的。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背着一个很重的担子在路上走，然后路上有一个开一个卡车的人，就把他看到他这么辛苦，就把他邀请他上他的车，后面他就上了车了。上了车之后呢，就开车走了。那么，可是那个人呢，因为他担着担子，他还是担着，他没有把那个担子放下来。虽然他已经在那个卡车上，所以虽然卡车带着他走了，可是他还是很累，因为他还是担着那个担子。那个开卡车的人就问：你为什么不把他放下来呢？他说他没想过啊。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是这样子，我们信主了，主说凡劳苦当中担的到我这里来，我们上了主的车了，主开车了走了，可是那个担子我们还是担着，我们 不想把它放不，有时候是不信，不敢把它放下来交给主，我们还是担着。是我们信主了，是上了主的车了，可是我们还是担着愿意主帮助我们信靠他，愿意把担子都卸给他。这个彼得他告诉他有一个劝勉，在彼得前书五章，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眷顾你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发现现在的人很多忧虑我们在教会服事也跟着，真的是看见许多弟兄姊妹有许多的事情上常常忧虑甚至要吃药才能够睡觉，甚至不吃药的话是会有忧郁症这些都不应该在基督徒身上显现。我们有忧虑就表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忧虑担子卸给神有忧虑就不可能有喜乐，因为忧虑就喜乐的反义词就是忧虑我们把忧虑丢掉，我们才能喜乐所以要把忧虑交给主，因为这个是主亲自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他说过一句话：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哇，保罗 他那里是说到他受的许多的苦难，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后书保罗是生活上很他的苦难比我们多得多了。他说他受的鞭打他受的有传难，他是被假弟兄有对他的逼迫等等等等他受了许多苦难。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似乎贫穷可是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哈巴谷书三章这个先知他告诉我们，虽然无花果树发荒不发荒，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有羊，棚内也没有牛，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农作物也没有牲畜，全部都是荒凉的可是先知说，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欢喜先知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喜乐的源头是神自己，不是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当我们把快乐，我们想在人事物中寻求快乐，我们就不可能常常快乐。只要我们在主身上寻求快乐，我们才能够常常喜乐而且我们要看见，在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不能喜乐，我们要学习看见在苦难中神有他的美意。他常常圣经，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里常常把苦难跟喜乐连在一起，有许多的经文把苦难跟喜乐连在一起。比如说雅各书一章他说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大要为大喜乐，百般的试炼中要大喜乐，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炼就胜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在苦难中我们能够有喜乐。其实弟兄姊妹在苦难中能够有喜乐，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特点基督徒的特点 因为我们人天然的人只有在顺境中才会喜乐，在逆境中我们忧愁。可是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在苦难中，在外面的环境是苦难，可是当我们如果我们是与主连接，我们是住在主里面，在苦难中，好像雅各说的，在苦难中我们能有大喜乐。以赛亚书61章这个大师先知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袍给我披上，好像新娘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他说我的心是靠神快乐，因为他以拯救好像将衣服把我穿上让我因为神把救恩给我穿上，好像衣服这样子穿上这个以赛亚是因着神给的赐个救恩，因着神的给我们的救恩而喜乐。玛利亚当她怀孕的这个听到天使说她会怀孕的时候，玛利亚她就做了一首诗歌，她在诗歌里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是一个知道怎么去靠主而喜乐的人，他的说我的灵是因着神我的救主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常常喜乐吗？我们就要亲近我们的主，以主为我们喜乐的源头，在主以外去寻找喜乐总有一天我们会失望。只要我们愿意在主里面去寻找喜乐，我们就能常常喜乐。我们知道圣灵，你当我们愿意去跟随主、顺从主的灵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喜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喜乐这个是第二个果子这个是我们怎么能够有喜乐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要顺从圣灵，顺从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就能结出喜乐的果子。喜乐是一种果子，这个果子是要顺从圣灵才能够结出来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那个葡萄树的比喻里面，在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说过这个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比喻。他说你们若连接枝子，若连接葡萄树，就会多结果子，果子多结果子，而且就将荣耀归给神。他说在那个同一章里面，他第十节，他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说了，就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耶稣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要连接在葡萄树上与主连接，而且要遵守他的话，他说主的喜乐会让我们可以满足圣经里常常形容喜乐的名词是让我们可以满足，有满足的喜乐罗马书十五章甚至说那是盼望的神用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诸般的喜乐满足的喜乐这个是世上任何的人事物不能给我们的喜乐，这个是连接于葡萄树、连接于主的喜乐，这种的喜乐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生出空洞这个要求，这个是我们能够得到喜乐的秘诀。好，我们现在去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二个是，第一个是常常喜乐，第二是什么？不住祷告他这里说不住祷告， 哇，这个很挑战啊，怎么不住祷告呢？啊，首先我们要去想什么是不住祷告。如果是不住祷告，那我们一天到晚是不是要口里都要说出祷告的话，从早上起来说祷告，一直到晚上睡觉。当然我们不可能这样子啊，神也不是这个意思。不住祷告，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是不住祷告。不住祷告其实可以让其实它的整个重点就是要我们知道，要我们要常常的整天的从早到晚都保持与神之间的交通。祷告就是跟神天父交通嘛，是不是跟神讲话啊？所以我们不住祷告是一直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我们的天父有一个交通，整天都是这样子。那他说不住，其实有几件方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也帮助我们去认识祷告。第一点就是不住说明祷告是可以有声和 无声的，无声的不一定是有声的才是祷告，无声的也是祷告，就是你心里有想跟天父讲话也是一种祷告啊，所以不一定要出声。第二就是他不可以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啊，我们不一定是要在聚会的地方，在教堂。有一些基督徒总觉得我一定要跑到去一个有十字架的一个建筑物，那个教堂才去祷告啊，神才会垂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去特别的一个地方祷告，我们可以随时的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祷告。在家里可以祷告，是不是？在密室里可以祷告，在学校可以祷告，在办公楼可以祷告，当然在聚会的地方更可以祷告。第三，不住祷告就说到我们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是不是？不一定只是要吃饭前才祷告，许多基督徒只有吃饭前和聚会的时候祷告，其他没有祷告，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啊。不住祷告说明我们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可以在办公的时候遇见难处我们祷告，我们可以跟一个遇见一个可能去遇见一个朋友，你跟他交通啊，你想是不是现在可以有一个机会跟他传福音，你可以虽然不方便说话，那个时候你也可以心里祷告，可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没有时间的限制，24小时啊。还有就是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太小而我们是不可以祷告的，大事小事只要我们祷告，表示我们愿意依靠神啊，神都会喜悦。我们不要觉得生活上那些鸡毛绿豆的事不要麻烦天父了，天父太忙了，这么多人找他，我们平时 我们就大件事找神啊，小事自己搞定啊，会不会这样子想啊？其实我们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跟神祷告，因为这样子表示我们依靠他，在生活上的小节依靠他，不单只是人生的大事哦，我要嫁给谁你祷告，可是平常你做一些小事就不需要祷告，不是，大事小事都可以祷告，不住祷告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什么 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事情有声无声，我们都常常保持着愿意跟天父交通的这个心啊，这样子我们就有了不住祷告的经历啊，我们就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可是很多基督徒祷告有难处，你知道为什么祷告有难处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大相信祷告，不像相信神会听祷告，我们好像觉得是像跟空气说话，或者是基督徒好像应该就是祷告，可是就大家祷告我就祷告了，不祷告又不好意思就祷告。可是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觉得啊，神是听祷告的神，他喜悦我们跟他祷告啊，这个是难处之一。我们觉得神不听祷告，祷告没有用
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好的榜样或者教导，可能我们是我们的教会里面没有在祷告上有正确的教导，或者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榜样。如果大家都不祷告，那很自然你就会跟着大家就不祷告了，只是变成一个形式，吃饭前做一个祷告，聚会前做一个祷告，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可能没有榜样，
也有可能是仇敌的拦阻。你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你想祷告的时候，你就想打瞌睡
祷告，然后
有没有人试过祷告的时候睡着的？有啊，仇敌他其实他最怕我们什么呢？他最怕我们祷告。那有很认识的人说，只要圣徒跪在乞丐上，仇敌就要逃跑仇敌最怕我们祷告了。他什么我们做很多事情很多活动，仇敌不大怕，就是当我们跪着当然我说跪着的意思，不住祷告不一定要跪着，就是我们站着也可以祷告，你开车也可以祷告，可是你不要关眼睛有一点危险什么形式都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跪着可以站着，有时累的时候躺着也行神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心
刚才我们说是仇敌仇敌他怕，他很怕我们祷告，所以他会用各种的拦阻他会拦阻神的儿女祷告他会用各种的方法让我们打瞌睡他也会拦阻教会在祷告上注重祷告。很多教会所有的聚会当中，祷告聚会是最少人来的讲道的聚会就很多人了祷告聚会就没有了所以很多神的儿女在这个祷告上没有受到很好的教导仇敌也多多的攻击。不过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常常祷告不住祷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是活在罪里，我们就没有能力去祷告。你有没有试过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活在罪里面，就是你如果刚刚跟老公吵架吵得很凶，而且是你错，而且你还比老公凶，那你就活在罪里面，明知这不对可是还是要这样子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你要祷告你也难了，除非你逃出你认罪，不然的话你想祷告包括什么事好你祷告不出来，有没有这个经历这个活在罪里面的人是不能不住的祷告我们要 就对付罪才能够不住祷告。
其实不住祷告最大的难处我想应该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当一个基督徒只是在外面做一个基督徒，而没有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当然我这种的基督徒就很难不住的祷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没有这个愿望渴慕要向父祷告这个是我们的难处
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很好不住祷告的榜样。主耶稣常常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的作者常常记载主耶稣他去祷告，他独自的山上去祷告，他独自的一个人去祷告主耶稣是一个我们祷告的榜样不单只是我们榜样，主耶稣是我们能祷告的原因。如果不是主耶稣，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可以跟天父祷告，就是因为主耶稣我们才能跟天父祷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呢？弟兄姊妹，很简单，就是要祷告，现在就开始，今天开始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不要受时间跟地方跟形式的限制。我们从早上起来就算还没起来，在床上就可以开始跟天父交通靠着主耶稣我把一天奉献给主，然后我们一天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大事小事，我们能保持与天父这个亲密的交通这样子是一个不住祷告的经历。 好，我们下面要去分享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凡事谢恩。哇，凡他说谢恩容易，凡事谢恩很难。你看这些事，喜乐其实容易，常常喜乐很难。祷告，祷告可以啊，我们都可以祷告，不住祷告很难。谢恩，我们会感恩，很容易啊，感谢主。可是他说凡事感恩就很难了。凡事，什么叫凡事感恩呢？什么是非要凡事感恩？弟兄姊妹，凡事就是说所有的事，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感恩。哇，这个很难哦，很难哦。好事能感恩容易一点了，有时候连好事我们也忘记感恩，我们这好事归功于自己，忘记感谢神。可是坏事也有感恩吗？怎么感恩法呢？坏事哦，就是受苦啊，这个吃亏啊，怎么感恩呢？他说凡事感恩。凡事是什么？是孩子不听话也感恩吗？我得了癌症也要感恩吗？我生意亏了，银行钱都没有了，还要感恩吗？当我们看见神本圣经里说到感恩的事情，对于关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他子民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凡事感恩。保罗这里说的，他是说到真的是凡事感恩，包括在苦难中，包括你遇见不好的事也要感恩。不是因着那件事情而感恩。比如说假如我得了一个癌症，感谢神，你给我一个癌症，太棒了，感谢我的主。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在任何事情上，我们要学会去寻找有什么可以感恩的。真的，如果我有一天我发现我有癌症了，我有什么可以感恩呢？我感谢神给了我几十年的生命，我感谢神在我还没死之前神就救了我，我感谢神，神把一个很好的姊妹带到我身边，能够做我的配偶，我感谢神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去服侍神，我感谢神我很快就会回天家与我的主见面。我们有许多事情可以感谢神，在苦难当中也会感谢神。有一个事情我很印象很深刻，你的弟兄姊妹认识于洪杰弟兄吗？知道他是谁啊？于洪杰弟兄，他这个于洪杰，他其中一个他一个很好的见一个很好的见证，能够很帮助弟兄姊妹的，就是因为他的脸是有问题的，他是歪，他是因为我忘记了实际是什么，他成年了之后就越来越糟糕，所以他的脸就越来越变形，就整个脸都是歪的，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次的手术，有十多次，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去做他脸部手术，希望能够把他变得不会太难看啊。那么有一次一个记者就去找他，就问他，他说为什么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你还信这位神呢？他真的有这位神吗？有这位神为什么他不医治你呢？为什么你要受了十多次开刀呢？于洪杰他的回答说，就是因为我在苦难中我还继续相信他，是证明这个神真的存在。我就是在苦难中我不否认他，就算在这些做手术要受过很多的苦的时候，他还能够找出能够感谢神的地方。他说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特点，只有好处的才信的，那个是
不是我们所信的神、啊、我们所信的神要求我们在好事在坏事上都学会感恩。如果你有孩子，孩子有两个吵架了，或者他跟朋友吵架了，打架打到别人伤了，别人父母跑过来骂你啊，假设啊，我不知道啊，这个是假设，怎么可以感恩呢？这样子的事，首先你可以感恩，如果不是神给你恩典，这个孩子根本不会生在你家。如果不是给你恩典，你可能是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我们家的孩子也调皮啊，我们家的孩子叫以撒，他也是会闹，也是会有时候调皮的时候我们也会生气。可是你知道吗，我常常就算 他调皮的时候，最讨屌蛋的时候，我心里我还是充满着感恩。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根本不能做孩子的父亲，我们不根本不认识他，他不能生在我们家里面啊。神其实要借着孩子要塑造我们，让我们看看你看你的孩子的样子，其实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子，常常讨天父生气，你就是这样子，天父神的话多次跟你说了啊，你我们叫我们不要去做一些事，我们还是去做啊。其实孩子常常就显出我们对天父的不信悖逆啊。天父要我们学习，你有没有好像我这样子忍耐的对你的孩子，有没有像我这样子有耐心的对你的孩子。所以当孩子不开心 不乖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感恩了、啊、我们找事情，我们不一定是为那件事情感恩，我们为什么感恩呢？我们为谁感恩？这里感恩的对象是谁呢？凡事感恩是神，我们可以向神为因着神自己和神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事情而感恩，为神自己的性情，为神的本质而感恩，为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感恩。当我们看见孩子不犯罪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看见耶稣神爱我们，把主耶稣赐给我们，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感恩。神让我们在孩子当中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感恩。我们有许多事情可以学习感恩啊，这个是凡事感恩的经义啊，凡事感恩是要我们学习在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苦难当中啊，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好事坏事大事小事，我们怎么去从这些事情当中看见事情背后的神，看见神他是掌权的神。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啊，这件事情怎么互相效力呢？神允许他这件事情发生，有神有什么美意呢？那我们可以去思考，去认识神，去经历神，因着能够在苦难中经历神来感恩。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小小我们的见证，我们家经历过了许多次的小产，其实我们现在活着的是一个孩子，可是我们在天上有许多的孩子，可是经历这些事情是很痛苦的，特别对我的姊妹，对女人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学习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许多可以感恩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神就给了我们孩子，我们可能就会糟蹋了这个孩子，因为年轻的我们 又不懂事，又不认识神，又骄傲，完全没有预备的状态下，如果神赐给一个孩子在我们家，我们根本不知道，不会照着神的心意去把他带到神面前。所以这是可以感恩的，凡事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生命里遇见什么难处，你有没有静下来去思考，有没有值得你感恩的地方？愿意我们做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保罗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当我们是常常喜乐，我们做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我们就是活在神旨意里面的人。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没有好像写给以弗所教会这样子说到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说到的是一个基督徒在 个人的生活上对于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基督的旨意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被彰显出来？没有很复杂的神学道理，他只是真理告诉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在这几句话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句话其实是在基督耶稣里，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和世界上所有人为的宗教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这几句话，在基督里。其他的宗教或者人的方法可以去寻找喜乐，可以去寻找去可以去说感谢的话，他们甚至可以尝试去祈祷祷告，可是如果没有基督，找到不可能达到父面前，他不可能常常喜乐，因为他们心里的空洞不可能被填满。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样被小学的朋友发现，在网上找到我，因为我很早就已经离开马来西亚，可是现在是30年的纪念，小学毕业那一班，已经30年没见面的老同学竟然在网上找到我，要开一个同学会，30年的同学会，已经很久没见了。我们其实都活在不同的世界，我是活在一个信主的世界，他们大部分人40-50个人，我猜可能大部分还没信主。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网上的这个同学圈里面，同学群里面，大家找到旧同学就很开心了，因为很多年没见了，大家要去出来会面一下，开心一下。那你看见世上的人寻求开心的方法，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用喝酒啊，或者是一些他们寻求喜乐的方法、开心的方法，要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有一个开心。每一个人都希望开心嘛，不过信主不信主都希望是一个开心的人生。可是世上的方法是不可能真正的满足我们里面这个心理的需要。我看见他们的方法，我还是答应去了，所以我10月我会去这个同学会，会去马来西亚。可是我现在在头痛，在这么多不信主的人在面前怎么见证主呢？因为他们所觉得好像喜乐的事情，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一点也没有，那些东西不能让我喜乐。我们能够喜乐的原因，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物质，不是人事物，是主耶稣，他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他的喜乐能够满足我们的心。那次盼望的神能够用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填满我们的心，这是罗马书十五章告诉我们。祷告，世上的人去烧香啊，他们也祷告啊，或者是向神祷告，可是不认识基督，没有基督。我们能够不住祷告，唯一的方法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连接在葡萄树上，连接在那真葡萄树上。凡事谢恩，我们所感恩的内容，我们能够感恩就是因为主，我们感恩的内容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神在基督耶稣以外没有任何的祝福给我们，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在人生当中，当我们去在甚至在苦难当中，我们怎么去看见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因此而感恩。愿意这样子的话能够激励弟兄姊妹做一个活在基督耶稣的旨意里的人，做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人。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旨意是多么的美好，你愿意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常常喜乐，你不愿意看见你的儿女活在不幸的光景里面，为着生活忧虑。主啊，愿意我们能够靠着主与主连接，做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感谢你的旨意是要我们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愿意我们在大事小事在不管是哪一生活的在哪里在什么时间，我们都愿意与主你连接，我们常常与你祷告主，我们更加的盼望我们在生命当中，就算遇见难处，甚至是遇见难处，我们也要做一个凡事感恩的人。我们要学习在生活当中，在苦难当中学习看见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你在事情背后的美意，主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感谢你把弟兄姊妹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路上不是一个人走，而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同奔天路。愿你主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个人各家，还有在主你的教会里面。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